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史评话。咱们闲言少叙，书接上文。上回讲到了19世纪的40年代这个大背景，在当时呢，科学界出了几件大事，最轰动的就是海王星的发现。因为这颗行星并不是天文学家们从望远镜里面最先看到的，而是靠着牛顿力学从笔尖底下算出来的。想当年，威廉赫歇尔通过自己的观测就发现了天王星。天王星是直接通过天文观测之发现的，因为当时赫歇尔自己造了世界上最棒的望远镜，分辨率非常高。天上所有的恒星啊，在他的望远镜里面都是一个小光点，是看不出圆面的，但是天王星能够看出来，就有个大圆面。所以这颗星星显得就和其他恒星不太一样，最终被认定是一颗行星，起名字就叫天王星了。当然了，天王星的发现也给天文学家们找出了无数的麻烦，因为这个家伙的轨道实在是太难以琢磨了，他一天到晚他老出轨。天文学家根据当时收集到的观测数据，想去计算出天王星的精确轨道，可是天王星总是让人出乎意料。这个家伙的运行跟科学家的计算他老对不上。后来有人就发现了，如果你要计算太阳系里行星的轨道，你只考虑太阳的引力那是不够的，你还得考虑老大哥木星的影响。可是即便把木星的影响也考虑上，这个天王星的轨道和科学家们的预测还是对不上。最后科学家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能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他们最后只能假设太阳系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天体，当天王星靠近这颗天体的时候就被这颗天体拽歪了，所以就产生了误差。说实话，做出这种假设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是死马当活马医啊！因为这种假设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有点是类似于凑数啊，凑的还不是一个数，这种计算是非常复杂的。法国的勒维耶和英国的亚当斯当时不约而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当时的各大天文台都不愿意抽时间改变既定的观测计划，去验证一下这两个人算的是不是靠谱，是不是真的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因为大家当时内心里觉得这个靠笔尖底下算出来的行星它不太可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当回事儿。最后还是柏林天文台第一个观测到了这颗未知的天体，后来呢，这颗行星就被命名为海王星。从此这个勒维耶和亚当斯就名声大振，特别是这个勒维耶，后来呢，他接了阿拉古的班，当了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可能是老听众还都听过我最早的专辑，我就讲过这档子事儿，讲过有关太阳系行星发现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应该还能找到。我这里呢就是简单复述一下，真实的过程啊要比这复杂多了啊。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呢，科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数学化啊，什么东西你都得写个数学公式，你都得有统计啊，这个特别是统计学那个时候也开始兴起了。统计学跟社会学其实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啊，你研究点东西你真是离不开统计学。当然气象学它也离不开统计学。上次我们不是讲到伦敦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吗？这显然就是个极端天气是吧？但是这件事到底有多极端呢？这场大雨到底有多大呢？这报纸就只能去采访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你让伦敦的小报记者满街去找那老头老太太，然后向他们打听，您这辈子遇上过这么大的雨吗？他们得怎么回答呢？那回答肯定就五花八门了。有的人想起来了啊，我三岁的时候遇到过一场比这还大的雨啊。这个有的人想了半天说没有啊，有的人这种回忆就没个准谱了。你靠人的感觉那是根本就不准的呀。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叫百年一遇、十年一遇这种词汇啊，它看上去好像有非常强的误导性啊，怎么百年一遇经常碰上，其实这还是一个概率的概念。这总还是一个统计学的结果。相对来讲这词儿啊，比问老头老太太你这辈子碰上过没有啊，这种表述就要科学多了。 格莱舍他就非常明白靠数据说话的重要性，这才是研究一个科学问题应该有的范式啊！所以他看着英国那小报就来气。想当年格莱舍还从英国统计部门的季度报告里面发现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还跟气象学有关系。这份报告说约克郡的平均气温比伦敦要高5摄氏度，格莱舍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数字肯定是错的。最后这个部门承认错误啊，的确是他们搞错了。你别说，格莱舍在剔除错误这方面他还是挺有两下子的。到了1848年，每日新闻报和格莱舍就达成了意向协议啊，就是用电报来传递气象信息。你当时打电报不便宜啊，这笔钱还是挺贵的，所以得每日新闻报来负责啊，你得找个金主啊。大家说好了啊，每天上午9点钟啊，全国有29个电报站同时采集数据，然后发到伦敦，由格莱舍进行整理，然后呢在第二天的每日新闻报上进行发布。所以说他们的行为啊，它不是搞天气预报啊，这还是一种事后的统计调查行为，也就是第一份由电报汇总的天气报告。说白了，当时的新闻媒体啊，是把各地的天气当做了一种新闻素材来使用，主要呢就是让收获季节的农民感到安心啊，等到秋收一结束啊，这种天气报告也就停止了。但说实话，乡下的农民根本就没工夫看你的报纸啊，这种事儿，这个事后诸葛亮嘛，他也是没法帮上农民什么忙，反倒是伦敦这个城里人对报纸上刊登的各地天气呢非常有兴趣。啊，这位仁兄住在伦敦啊，昨天啊，伦敦是艳阳高照，他翻开报纸看见报上刊登了啊利物浦的天气，哦，原来昨天利物浦下了一场大雨，三姑妈他表舅的二大爷正好在住在利物浦，他是不是被大雨浇了个落汤鸡呢？哎，这位可能心里还真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哈。所以当时有不少人还专门就喜欢看这种天气报告啊，他心里爽一把。所以刊登这种天气报告呢，实际上对报纸的销量它有好处，要不然报纸也不愿意掏这份钱。那为什么进行了一段时间它就不继续进行下去了呢？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电报实在是太贵了，毕竟线路还比较少，汇集的数据也不够多，所以过了农忙季节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皇家天文学家艾里对这件事还是非常支持的啊，既然电报网络太贵了，那么能不能利用铁路网络呢？你别看英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呀，当时的铁路网已经有8000多公里了，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铁路网的长度比当时电报线的长度那可要长多了。那说干就干啊，艾里和格莱舍两个人就把整个英国的火车站给统计了一遍，选了位置比较合适的50个火车站，然后这个葛莱舍就开始跟这些火车站进行联系。你不管是写信呢还是打电报啊，都不如人直接跑一趟来的干脆。所以啊，这个葛莱舍带上简单的行李就开始一个火车站一个火车站的去跑了。葛莱舍随身带了一张表格，主要填写的部分无外乎就是这个风力风向大小啊，到底是清风微风还是狂风，到底是晴天雨天还是下雨下雾，诸如此类的，反正要填写一大堆。其实皇家天文学家艾里和普福那是老朋友了，他们只要好好找普福过来问一问，多了解一些气象方面的知识，他们设计那个表格肯定比这种描述更加科学，起码你把那普福那风机表你得用上吧。但是他们是问都没问，那个时候各个部门之间还是各自为政，好歹你们之间也通个气，可惜他们没有。我们讲了这么多集，大家也能感觉到怎么到处都有人建立自己的气象观测网络，他们难道不知道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了吗？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合起伙来一起干呢？这个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大家就是各干各的。这个格莱舍呢就是坐着火车一站一站的跑，还得手把手的教会人家如何观测，如何安装各种仪器，还要如何避免各种统计误差。当然你去了人家那儿嘛啊，还得跟人家站长谈工作，你也不能只谈工作上的事儿，你多多少少也得拉拉家常啊，扯扯闲篇啊。最后大家礼貌道别，然后这个格莱舍就跳上火车奔着下一站就去了，这一共50站呢，所以兜一圈下来，格莱舍这一趟肯定是累得不轻啊。 因为有这个铁路报告网络，大量的观测数据就通过铁路网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格莱舍的手里。格莱舍对统计学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采用了很多手段来防止统计数据出现错误。他根据地理位置和海拔把统计数据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之内的数据应该你是大差不差的是吧，反正你们离得又不远，要是某个站点提供的数据太离谱，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用这种方法呢，就很容易把这种错误给它剔除掉。等到把错误的数据剔除掉，格莱舍就可以开始绘制地图了。他和美国的那个罗密士一样，他把所有的数据都绘制在了英国地图上。这种地图啊，他画了一张又一张，但是他从来也没发表过，他就干了这么多年了。到了1849年了，格莱舍就不再担任艾里的助手了啊，他单飞了。经过艾里、约翰·赫歇尔和巴贝奇的提名，他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既然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呢，就可以申请这个皇家学会的资金支持了，这样他的观察网络呢就可以得到扩充。在当时啊，英国科学促进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气象观测台，他们是利用风筝和电气设备来获取数据啊，大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啊，这是各自搞了一摊，互相之间都未必清楚对方在干什么，反正这种局面持续了很多年。格莱舍的推荐人有一位呢叫巴贝奇，这个巴贝奇可不是一般人啊，他是一个著名的英国数学家，因为他解决了一系列的天文计算问题，所以在拉普拉斯的推荐之下，1819年他就成了爱丁堡大学的教授。这个拉普拉斯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啊，他推荐一个英国人到英国的大学去任教，你这个弯拐的是不是有点大呀？当然了，这也跟拉普拉斯的名气大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你要把这事儿描述成一个法国人推荐了一个英格兰人跑到苏格兰的学校去教书，好像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是吧？这个拉普拉斯呢，他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啊，他也曾经到军校去任过教，所以拿破仑算是他学生啊。法国大革命之后呢，有很多事儿要改革，原来的那个数学用表啊不够用了，需要重新编制，所以法国的那个普罗尼就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了一帮顶尖科学家，最后完成了这部17卷的大部头书稿。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呢，课堂上还要教我们怎么查对数表啊，那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比如说啊，99的100次方和100的99次方哪个数字更大呢？这个问题你用取对数的方法就很容易解决了啊。当然了，那本中学生用的那个数学用表呢，不仅仅包括对数表，还包括什么三角函数，你查个 sin cosine 里面都有。那时候考试根本就不允许带计算器嘛，但是允许你带一本数学用表，在计算的时候是要查的。但是中学生用的那种数学用表精度实在太差了，内容也实在太少了，真正数学和物理上需要用到的那套表啊非常的庞大，所以法国人才折腾出了一套17卷的大部头书稿。这么多套书上面印的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最要命的是如果你的这套表包含大量错误，别人用你这套表去进行计算的时候，那算出来的结果也就没办法保证了。你想啊，这个17卷大部头著作密密麻麻全是数字，谁敢保证里边就没有算错的？最后这套花了大力气编制的数学用表被证明是失败的，就是因为里面的错误实在太多了。所以这件事儿就引起了巴贝奇的思考，人是不可靠的，那能不能用机器去代替人做那些繁重而枯燥的计算工作呢？所以巴贝奇就从法国人发明的提花编织机上获得了灵感。诶，他需要发明一种机器，不仅能够计算固定的数值，而且呢还可以按照设计者的需求啊去自动处理不同的函数计算。所以呢，在1822年的6月14号，巴贝奇就向皇家天文学会递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之中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差分机。这个东西就是最早的一种机械式的计算机。这个差分机啊，英国政府是掏了钱的啊。这个差分机是一边设计一边制造， 说白了就是你一边造一边改啊，所以弄得麻烦无比。最初的版本呢有两吨重，是用蒸汽机驱动的，里面有成千上万个金属齿轮，一边造一边八位旗就不断的改图纸嘛，这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差分机一号仅仅完成了设计的七分之一。这英国政府实在是等不及了，这一算账啊，一共花了17,500英镑啊，这笔钱那是巨款呢，这笔钱足够买两艘军舰了，英国政府当然受不了了，那就此打住，他不给钱了。巴贝奇他们家也见底儿了，他自己倒贴了13,000英镑。你别看他们家是银行家，他老爹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但架不住这么倒贴。但是人家巴贝奇是不会放弃的，在差分机的基础上，他就开始构想下一代更精密复杂的分析机。到了1833年，巴贝奇遇到一个人，那就是英国诗人拜伦勋爵的女儿，叫埃达。你别看这老爹是个诗人，是个文科生啊，这个埃达呢学的是理工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理工女，人家数学天分极其出色。就在19世纪的40年代，大概就是1842年到1843年吧，埃达花了9个月时间把意大利数学家讲述巴贝奇分析机的论文给翻成英文了。在翻译的过程之中，这个埃达就冒出来很多很多的新想法，他写下的注解啊是原文的两倍长。埃达发现这种机器是具有编程能力的，只要输入适当的程序，人们就可以用分析机来表达非常复杂的函数关系。还是受到了纺织机械的启发，埃达就发现可以用打孔机来当做一种编程工具，他甚至设计出了一段程序，就是让分析机具有计算伯努利数的功能。这段程序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埃达也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造机器需要钱呢，这巴贝奇始终也凑不出钱了，新设计的差分机二号呢就停留在纸面上。后来埃达呢难产去世，那个时候他才36岁，这巴贝奇连助手都没有了，所以他只好自己闷头研究了20年。距离真正的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呢，还要过将近80多年的时间。大家可能奇怪啊，为什么我讲气象学时候要插进一段计算机起源呢？那就是因为如今的天气预报是离不开大型计算机的。但是在当时，人类的计算能力实在是太弱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多数据啊。全世界各地都在建立这个气象观测网络，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收集数据，很快那数据就会堆积如山，你根本没办法处理。那美国人也没闲着，美国人成立了史密森尼学会，这个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就是约瑟夫·亨利啊，他就是会长嘛。这个协会实际上呢是个博物馆联盟，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博物馆系统，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包括19座博物馆和美术馆，9座研究中心，还有国家动物园呢啊。从美国国会大厦到华盛顿纪念碑之间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那是国家广场，大道两侧全是博物馆啊。其中有一座红砖小楼，那就是史密森学会的总部。这个史密森尼学会一成立，他就牵头组织了一个气象研究计划。他们算是比较有钱的，他们可以用电报发送气象数据，然后由研究人员就画成每天的气象图，挂在他们总部大厅里面供人参观。美国呢也经常管英国人要数据，这个约瑟夫·亨利就直接给格莱舍写信要数据。这个格莱舍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他没想到自己名声已经传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啊。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格莱舍是新成立的英国气象协会的秘书长，他呢不愿意担任会长啊，但是他希望能够掌管具体事务，所以他就当了秘书长。人家亨利是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会长啊，找你英国气象学会秘书长那是算是专业对口啊。那会长不管具体事务，要数据这事儿不找你秘书长找谁呢？这是。其实那一段时间呢，葛莱舍没空，他正忙呢，因为伦敦要召开世界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啊，那是个工业博览会。威廉·里德呢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因为他组织工作能力非常强啊，那所以这事儿就非他莫属了。那格莱舍呢也有工作，他是科学仪器展区的报告人，而且 他在博览会期间还要向公众展示英国的第一份电报采集数据绘制的日常天气图，所有的天气状况都会被标明在一张巨大的英国地图上。这个格莱舍算是把自己家里压箱底儿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参观者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全国的天气状况的啊，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张图呢就引起了阿尔伯特亲王的强烈兴趣啊，这阿尔伯特亲王就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他呢就请格莱舍第二年去做一场演讲。那第二年是哪年呢？是1852年。格莱舍的这次演讲呢还是强调了观测网络对于气象学的重要性，这毕竟是他格莱舍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啊。他这边啊，这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已经走上正轨了。与此同时呢，菲茨罗伊的精神状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